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在接受造血干细胞之前，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要先把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的这个免疫力打到零，等待着这个接收，对吧？那么比如说这边捐赠出来了，但是还在路上呢，你是什么时候要对它进行清髓的处理呢？
这个已经在之前提前一周就要处理。
提前一周。
对。这个我们叫做预处理。这预处理的目的呢，就是把病人身体里的这骨髓的造血功能、免疫功能都给他都摧毁。只有这样子的话呢，他才能够有位置腾出来，给这个我们输进来的细胞有。
像武侠小说里一种内功是吧？先要自毁内功，然后才能够是接收到高人的那个功力是吧？
对。
那这种他那个时候相当于脆弱了。对吧？
对，
因为你自己的免疫力就彻底的被摧毁掉了。
对，
有一点风吹草动，有一点细菌病毒，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能够抵抗的。
是的，
对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致命的了。
是，
那是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保护他呢？
病人呢，要处在一个我们叫北极层流净化室里面，那这里面的空气是过滤的，是没有菌、没有这些微生物的。要在这样的环境，并且他所有东西都是要彻底的消毒的。
但是我现在心里头还有担忧是什么呢？第一个，提前一周他就做了这样的处理了。第二个呢，那是在千里之外的海峡对岸，而且中间呢还要经过这么多的陆路的波折，万一中间有任何一点闪失他怎么办？
是，
就是比如说有两个可能性哈，一种可能性是捐赠者，因为那个时候他毕竟还没有捐赠呢，那可能突然之间我身体状况啊，或者家人反对啊，说我捐不了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捐完了之后呢，这么多的陆路波折，海陆空的这么走，万一交通事故了，或者堵车了，或者怎么办？有过这种突发情况的预案吗？
当初他那个时候呢，就只有一种预案，就是说把他自身的这个细胞采了，冻在这里，万一这个没有了，就把自己的细胞至少把他这个命给救下来。现在呢，除了这种办法，自身的造血干细胞冻存作为预案，还有就是说把这个其他的有血缘的，现在有半相合也能做移植了。这样的人呢，先做好体检，做好预案，万一那里有不行，这个也可以作为。
这是技术进步了，我们有更多的方法了。
当然还有一种嘛，就是脐带血。脐带血是冻存好的这细胞，这里面之前呢也找一找作为一种预案，如果也不行也可以，这就是三种安全措施，
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
对，
那我们当时在路上其实是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要确保来自于宝岛台湾的造血干细胞能够顺利的输入到陈霞的体内啊。那陈霞，你还记得当时这个细胞要输入你体内，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手术？从哪儿输入进去？要不要打麻药？疼不疼？
当时我是躺在无菌舱里面，然后呢，我旁边有个小的电视，我一直也在看着这个电视，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我的这个腿上、手上啊，都把这个反正都是管子，然后呢，因为要做手术前呢，我们要在这个动脉这里面要打一个
深静脉支管，
深静脉支管，然后呢，就是说从这里输入进去，所以说我看到整个一个过程，从这个香港的那个机场说天要下雨，可能不能起飞，甚至还有很多的人，那个里面还有护随的这个志工们，可能还有签证等等的原因啊，都在各自忙各自的。其实我也当着一个外人，我在那个床上，我看到我那个小姑娘加油啊，
那个小姑娘不就是你自己吗？
是啊，所以我自己都给忘了，然后我就一直给她鼓励，给她祈祷，还希望飞机能够起飞，然后也希望能够顺利的完成。然后那个时候我应该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当时电视其实是在做直播报道的。
对
啊，那你在病房当中是能够看见这种。
是的。
但你看到的时候怎么跟像看别人的新闻一样？
就是因为忘记自己生病了，因为那个场面就像滚雪球一样的，因为是越做越大，而且那么多的人在为了一个小姑娘在抢救她的生命，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应该也是放空自己的。那个时候我心想，我不能紧张，不能有更多的压力，我要放松，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才能够等到这个哥哥的健康的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输入到我的体内。所以
输进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输进去的时候其实跟输血是一样的，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他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分段了，前面一段叫预处理，就是要用大剂量的化疗药物啊，把骨髓摧毁。摧毁这些药用完之后，我们要休息48小时，然后才能输供体的这个骨髓进来。为什么要休息48小时呢？主要是这个前面这个化疗的药物要叫它代谢掉，代谢掉，然后你输进来的细胞呢才会对它没有害，不会伤及到输进来的骨髓中间的造血干细胞。那么输进去到它在它体内落脚长出来，然后不断的成熟到血中间，能够成为我们的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这个过程呢是一般呢要2周是比较多见的，就2周的时间，有的慢一点嘛要3周，反正最迟也不能超过4周，4周还不长那没有植活了。
哦，哎，就是它得激活它自身的这个生长能力，对吗？
它呢相当于输进去的是种子，而它给它的呢是一片土壤，种子进来了，要在这片土壤里长出庄稼来，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4周还没有长出来，那可能就要宣告移植失败了。
对，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这里面或者是种子的问题，或者土壤有问题了，处理这个。
那你像陈霞的情况呢？几周就得到了？你发现就已经生长了，开始？
陈霞还是比较快，2周的时间就长出来了。所以他按照当时呢，因为都比较不是太放心，因为放到外面的环境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病原体，空气中间环境中间不是那么干净，我们都希望病人在里面待得久一点，尤其是像他这种是我们江苏省的第一例的，
江苏省第一例
非血缘的骨髓移植，又是来自于台湾，两岸三地，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希望呢一定要成功。又有当时很多媒体，全世界的华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呢是想叫他在里面多留一些时间，
就是在那个无菌舱里面，
对，在那个净化室里。但陈霞呢，他这个小孩还是我感觉到他很阳光，他不是太畏惧这个，我不知道，他至少留给我们医生的感觉他非常坚强的一个人，
而且他心情好像始终是很开朗的，
对，
他
总是面带微笑，面对困难，面对很大的事他都能够比较从容来处理，不简单。所以在很快移植后，我们叫正44天的时候，他是走净化室走出去了。当时说合适不合适，他说这个好啊，这个四不是有的是显音这个不太好嘛，有的人说别选个四出院，他说这个好啊，事事如意啊，那太好的
了。所以正面的人看到的都是正面的，
对，他全部都是正面的。哎呀，正好那时候媒体还要采访他什么，他还要买新衣服穿，是不是啊？当时就跑出去，我具体的不知道，反正我们是违反了我们医生对他的要求，不能够乱跑啊，还要注意在家里保护好，这个怕他感冒啊，怕他有一些感染出来啊。
44天其实也并不是很长，
对，
因为有一些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能即便是离开了医院，还是要戴口罩啊，做很多防护哈。
是，
你就去逛街去了？
没有，我是第一天走出无菌舱
啊。
其实呢，这个当中有个小插曲啊，这个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给我竖起大拇指，我也快速的走过去，那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哎呀，我到那一看，原来是吴爸爸，竖起大拇指，女儿你好样的，我爸爸你更棒，那个时候我们就按下了一个手印，也是既定于我16年后回到了苏州，那一天呢，我后来这个出来以后呢，因为第二天这个吴小丽和刘海若呢要过来采访我，所以呢没有好看的衣服呀，然后我们跟我妈妈呢就带我去了这个长发商厦，去逛街，完了一回来就开始发热了，然后我妈就给吴主任打电话说这怎么办呢，吴主任说的话，先等一个晚上，先物理治疗方法，用冰块怎么敷，说如果明天不行的只有回医院，第二天早上我又好了，
就是生命力还是很顽强很旺盛
的。
但我听您刚才叫吴教授叫吴爸爸，为什么管他叫吴爸爸呢？
其实当我第一次我来到医院的时候呢，我还记得这个吴主任来到我的病床前来看我，那一天他穿着一个小的黄颜色的一个小格子衣服，他围着我的床，从左到右转了一圈，我的眼睛跟在后面转了一圈， 然后他就很轻的问我说，我是这里的医生，我姓吴。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个人很慈祥，很亲切，就有一种像爸爸一样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没有叫得出来啊。然后呢，他就开始把被子掀开，摸摸我这里，我疼不疼？我说不疼。那时候我在想，吴主任可能心里也在想，哎，怎么会不疼呢？都是淋巴。又摸摸我的腋下，摸摸我的肚子，一按一下，他问我一按一下，其实我的汗都出来。他问我疼不疼？我也是很坚强的说不疼。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想，别人都说疼，我一定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病人。
你这是不配合医生的问诊呢、啊？
对，
你来讲出实情、
啊。然后呢，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们要去北京去找陆道培院士要进行配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订了机票，包括吴主任都订上了。吴主任就跟我父母讲，所以把这个机票呢先退掉，要等一等时间。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给我们买了火车票，因为他知道后面的这个治疗还是很漫长的，而且呢用的钱会很多，一直在为我们考虑。后来在我们去火车的就是坐着火车去，是给我一个人买的卧铺，然后他跟我的父母他们三个人都是买的那个硬卧，就是
硬座
买的硬座。然后呢大家都坐在那里跟我爸爸喝着这个二锅头小酒，就聊起来了这个病情啊等等的原因。其实这当中还有小插曲，就是在我是属于急性非淋巴性 MRA，而且比较难治的，三个疗程才缓解。这过程当中呢，我父亲曾经有一次给吴主任差点都动手了，就是把吴主任一把就揪起来了。
为什么呢？
他就说、为什么治疗了这么久，这个我女儿这个情况还没有好，对吧？哎，就是问这个事情，吴主任就跟他讲，老陈，你先不要着急，如果今天是我的孩子生这个病，我也会用这个方案。就是因为这个方案，我的父母就一直配合着吴主任，包括到火车上，他们两个人喝着小二锅头，吃着花生米儿，一边说一边哭起来了。就是说到了北京，那么吴主任还安排了我们这个苏州驻京办的汽车，哎，带着我去了王府井、天安门都看了一圈。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我最后一次来北京，因为从来没去过。就是说那时候就想吴主任就像父亲一样的。
当时你心中其实是对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也还是没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所以去了以后呢，在我心里面其实通过很多的细微的这个里面，我就已经把吴主任就当着我的父亲，就当着爸爸一样的，就没有叫出口。直到那一次从北京我们都看了，在回来的路上，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叫吴爸爸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吴教授赋予了你二次的生命。
是的，
就是这个病如果不治疗肯定是一个绝症，对吧？你经过治疗之后小20年的时间了，我看到您还是这么阳光这么灿烂，你可以说现在是完全治愈了，对吗？
对。
你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不能去做的事情，或者要特别谨慎小心的事情吗？还是说就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其实跟普通人就是一样的。
嗯，
因为当然就是说吴爸爸呀，包括他的团队呀，因为我都是我的再生父母，每个人看到我都希望我不要这么辛苦，每一次见到我他们都说，哎呀，你不要太辛苦。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呢都是我自己愿意去做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累。